很高兴能够来参加欧洲华人菜园协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带领你的慈爱，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主，谢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仅仅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给我们一个特定的职分，能够成为基督的使者，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为了福音的大使命，让我们能够齐心努力，能够同心合力。主啊，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位，求主你借着今天我们的信息能够激励我们，求主你的灵充满各方，也求主你使用孩子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放胆传扬真道，求主你刀我们的心，刀孩子的口，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盟圣灵的光照，同盟圣灵的造就，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时势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时势。我想根据这个问题做一个意见调查，认为是时势造英雄的弟兄姊妹请举手，认为是英雄造时势的请举手。好，谢谢。
我有，
这是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新生 A 辩论比赛的题目，结果我们的系抽到的题目是时势造英雄，辩论的结果我们输了。因为当年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都是满怀雄心壮志的，大家都以为我们是要创造时代，怎么那么没有出息，是被动的让时势来造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输了。但是仔细想一想，难道是真的完全是英雄造时势吗？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三国演义》，这《三国演义》打开，罗贯中就写了这么几句话：“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淘尽英雄。是非尘埃转浊汉，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大家都很贱。你看《三国演义》里面有多少英雄豪杰，但是曾几何时这些人都不见了，长江波浪回前浪，一代英雄过了，一代后人又起来。所以仔细想一想，看一看，不管怎么样，滚滚长江还是继续向东流，但是是非成败都转头空。李白也写了这么一首：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扎卢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呀，真的，我们看到黄河之水从天上来，一直往东奔流，不会再回流。也看到了，好像早晨照镜子，头发还是绿的，晚上呢却是白发苍苍。长时间的飞，岁月不饶人，一去不回头。但是 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用处的。钱其实给出去了还会再回来，所以不要太看重钱。李白的这个词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一直相信不管人造人是什么样子，还是我们自己选择你生在哪个家庭，长在什么环境，完全是神造的。那么他造我们这个人一定有特定的目的，神不会造废物，神不会造肉色，神造的一定各得其用。孔老夫子的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他是读书人，从十五岁就立志读书了，但是一直到了五十岁，人生过了半百，就发现到确实有天命，不能逞强。啊，这个命，我们仔细看看。很有意思，中国字很有意思，这个命是人，然后一扣，原来到了五十岁以后，经过了人生很多的经历，自然会谦卑，然后就扣头，哎，头一低下来，哎，就知道确实有命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命定，属天的命定，神造我们的，都是还没出生以前。一生的都写在神的册上，这是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未曾虚的日子，你也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岂受何等重托。
我们不是说相信命运要听天由命，不是，我们所强调的是神掌管一切，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目的。如果我们及早知道神造我们这个人有什么目的要做什么，那么我们这一生按照神的旨意走，我相信会过得更好，会走得更顺，会更按照神的祝福，神给我们的这一切。所以很清楚的从圣经告诉我们，是原来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你我，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很感恩，说我蒙恩得救了，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信主，而是因为神老早就已经拣选了，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主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所以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成为教会里面的牧师，或是到远方去的宣教师，但每一个人信主以后都是传道人，我们有双重的职分，神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才干，给我们工作的机会，是他有计划有策略性的把每个人分派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为了要传扬他的美德。所以我们不要忘了，不要轻看自己，等待神对我们的呼召。做传道人，每个人都是传道人，但是要成为教会的牧师还是宣教士，是神非常神圣的呼召，很特别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清楚的呼召，其实每个人一信主以后都是传道人，这是我自己领受的一个教训。那也相信我们在职场上，在商场上可以容神意的。所以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我们对我们的身份，就知道神所托付给我们是多么重要的，我们 的身份是多么宝贵，我们的使命是多么崇高。所以不要轻看工作，并没有一个所谓圣俗之分，职业没有什么贵贱，恩赐也没有什么大小，因为神知道他所造的每一个恰到好处，要用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必要自卑。我很喜欢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智的未必得资产，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引导众人的是
在乎当时的机会。
所罗门王神给他这样高的智慧，神说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有这样的智慧，在你以后也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的智慧。但是我们发现他一生也做了很多糊涂事，最后到老年的时候就写了传道书。那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我很喜欢，因为每次想到就让我想到2011年的9/11，2001年的9/11，哇，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对世界也有一些影响。那9/11是美国的这紧急电话，啊，要我不晓得意大利用的号码，但是在美国9/11就是急救的电话。那么这一段想一想，蛮快跑的未必能赢。1992年，巴塞隆纳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英国的400公尺的选手，叫做 Derek Raymond， 在赛前大家很看好他，认为他夺金牌的机会很大。但是那天呢，他跑到150公尺的地方，突然间脚抽筋了。但是他爬起来不放弃，继续跑，结果从场外冲进来一个人，就扶着他，那个人是他的爸爸，然后两个人就一直走到终点。哇，全场65000个观众都起来为他们欢呼。我们现在大概忘掉了当年金牌的得主是谁，但是他们父子的表现到这么多年让我们还是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不见得快跑的一定能赢，那赢又叫做什么？失败的意思是什么？力战未必得胜。我想我们读过楚汉相争都了解，项羽是天生就非常能征善战，他是力拔山河气盖世，力能扛鼎这么一个勇士，所以初期他是战无不克，百战百胜，但是最后得天下的却是刘邦。所以项羽到了乌江自刎，哇，当时有一个渔夫派着船要来接他，他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很年轻就死了。那后来唐朝的杜牧写了一首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所以不要因为一个失败然后就全放弃了，自杀了，得忧郁症。失败并不是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人生充满了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呢，看到很多当年的英雄都是没有办法接受失败的事实，然后他愿意就这样就死了。智慧的未必有粮食。啊，这几年我们在美国也不景气，找工作不好找。啊，周围很多有博士学位的却找不到工作。明哲的未必有资产。我想在座很多跟我一样都是做生意的，那你看看很多大学教授，他们也想要下海从商，但是不见得像各位一样能够 做好生意能够赚到钱，所以不见得是很有智慧很民主的人就一定会富有，不一定会有饭吃，灵巧的未必得喜悦。当年我们进大学的时候，我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非常可爱，又有很多才艺，所以我们几个男同学就一起追她，我也是其中一位。但是我这些竞争的对手呢，都是都市人，能言善道，很勉强，家庭环境也不错。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口笨手，又很木讷。但是到后来，这位女同学选上了我。啊，今年我们结婚40年了，所以我每次想到就很感恩，也真的，这是真理。所以所领到众人的是当时的机会，绝对不是你自己那么厉害，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但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你眼睁睁的看着机会来了，但是没有准备好也是一重即逝，可能一生就只中了一次机会。所以我们都认为说成功的人都很努力吧，但是努力的人不一定会成功。所以你要确定你是做对的事，而且是对的方法，你的目的要对，而且你的手段也要对，所以必须要认清目的，选择手段，而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对你的呼召。刚才梁牧师也教导我们，梁院长教导我们，神不是接受这个自愿的，当然没有错，我有愿意做的心神都愿纳，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旨意，不是每个人都去做教会的牧师。神对你的命定，对你的期望有他自己的安排。在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叫做 James Dobson， 他是爱家协会的 Focus on Family 这个创办人，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牧师，但是他是属于拿撒勒人宗派，非常重视清楚呼召，不是自愿想要当牧师就可以当牧师了。所以他读完了大学，又读了研究院，一直等待什么呼召，眼看着他的堂兄弟一个一个都被呼召当牧师了，但是神没有呼召他，他现在也是，但是还是很坚持，一直求问神啊，我当做什么？那神没有让他做牧师，却让他成为一个心理医生。最后他看到美国当时的需要，家庭问题很多，婚姻的问题，儿女家人的问题，破裂的家庭，很大的需要，所以他成立了爱家协会 Focus on Family。 这几十年来，他今年已经80岁，做的事非常大，在美国的政治界也好，在社会也好，在教育界也好，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想，很重要的不是羡慕别人的恩赐，不是羡慕别人的呼召，而是认清楚主啊，我当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所以如何发挥自己的恩赐，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努力面前像个标杆子。那教文里说，基督徒应该要思想永恒，善用今生。想到的是，我们这一生其实很短暂。摩西在诗篇90篇说，我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活到，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归而去。所以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到老了80岁70岁80岁，觉得很遗憾。所以中国古人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所以这个我们一生要做什么，还有我们的婚姻，如果没有谨 慎的去寻求神的旨意，到头来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遗憾。Gallup 这个专门做意见调查还有做问卷的一个机构，在前几年在美国做了一个普查，发现美国有50%以上认为他们做了好。我想在美国很自由的国家，你要选什么科系做什么行业都是很自由，但是怎么还有50%以上觉得他选错了？那么甚至于做 IT 的，也就是跟电脑有关的这些人员，54%的人说他其实不喜欢做电脑，只是因为这个行业好找事，待遇又很高，所以就一头栽进去了，就做到退休。所以仔细想想，很可惜，就是很多人所做的工作是升任而不愉快，他所做的不见得是神要他做的，但是呢以为是养家活口，以为是我必须要有这份工作，那么做一行变一行，想起来实在是很不值得。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怎么样来掌握，让我们能够了解是吗你要做什么。所以我读到使徒行传保罗见到主的时候，他发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他明白这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亲自跟他说话，你为何逼迫我？他问主啊你是谁，耶稣亲自主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他认清楚了，原来他所逼迫的是耶稣，所以原来他自己以为他保护他们祖宗流传下来的犹太教是非常认真的法利赛人，但是他认清了主，你知道你我也是一样，原来我们不认识主，但是主他拣选了我们，认识我们以后，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就得到生命。但是接下来呢，主啊我当做什么？那得到这个使命，他就很清楚主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命。让我们仔细想，特别我们到罗马这几天有机会去参观这些古迹，看到保罗殉难的地方，他所关的这个地牢，就很多的感受。但神怎么样预备这样一个使命？因为他的前面这些年来的神已经预备他成为这么有学问、这么有口才的一个使徒，跟彼得、约翰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对彼得、约翰有不同的托付，但是对保罗很清楚，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同样，我们了解我们过去的一些经历，我们一些经验，也许神要好好用我们，怎么样转换一个主，原来是讨我喜悦为我而活，那如今我们换一个主人，是怎么样讨主的喜悦，怎么样为主而做。所以我们以前所累积的这些学识经验并不是完全都没有用的。所以我自己从这里领会到，特别说我们怎么样请问神。诗篇27篇第4节中说，有一件事我请问你，我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求问你，瞻仰他的荣。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常常求问他，认定他在熟悉的一切事上都认定他、求问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这是箴言3:5-6，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专心来依赖耶和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他是我们的主。既然是我们主，我们就求问他。 这样的态度，我想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会有很大的帮助。会知道美国的 Olympic 队这么多年来常常都是奖牌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会了解美国的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政府的机构，是民间的组织，但是民间的组织而且参加训练的这些选手都是自愿的，不是被强迫。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多年来都能够得到好的成绩呢？后来我读了书明白，哇，原来他们坚持这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寻找天生异禀，知道会跑会跳，跳得高跳得远跑得快，不是你后天再怎么努力，而是先天这个人确实就是一个天才，是与生俱来的潜力不一样。第二个，要让他明白神要让他得奖牌来荣耀他，所以一个很崇高的呼召，很非常高尚的一个理想，他才能够忍受这样的训练，忍受这样的痛苦，不是得到锦标为自己，也不是为什么，是说因为神造你这么特别，就是要让你为荣耀他。所以不要轻看自己，你这样的天赋禀赋是要给神用，所以这个人他才有办法接受训练，而且愿意接受训练。奥林匹克四年才一次，非常努力的克制自己各方面，然后接受训练。第三呢，为他寻找一套最适合他的训练的办法。第四，持续不断的鼓励他、训练他、提醒他，神造你非常特别，一定要大大的使用你，那你就是荣耀神。所以职业没有贵贱，恩赐也没有大小，神对每个人的呼召都是同样的珍贵。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的工作待遇很低啊，没什么了不起，但其实非常重要。那么相对的，神给一些人有特别的恩赐，但也特别对他要求高，因为神都给谁就向谁都要，都托谁就向谁都取。阿基勒托纳这个人是谁呢？他是 Caterpillar 的创办人。Caterpillar 这个公司一年的营业额大概有好几百亿美金呢。各位在外面看到的建筑业用的，包括挖土机、堆高机，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机器械，都是这公司的产品。但是这一位创办人，他的姐姐是到中国去的一个宣教士，叫莎拉。他就鼓励他的弟弟啊，给神用，你一生要给谁，要好好的荣耀神，要给神用。但是这位弟兄呢，他并不那么喜欢读书，只有小学六年级毕业。他想，我像我这样小学六年级毕业，怎么样要去做宣教士吗？难道也要跟我姐姐一样到中国做宣教士吗？他觉得很困惑，他就睡不着觉，第二天一大早到教会找他的牧师，说牧师，你想我应该做什么？牧师说，我也不知道，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所以两个人就跪下来祷告好久。后来牧师就跟他说，弟兄，神需要宣教士，神也需要牧师，但是神也需要会做生意的人，为神赚钱。这句话给他很大的鼓励，哦，原来神也需要有人赚钱。各位知道传福音，福音是免费的，但是传福音也很需要花钱的。各位，我们能够来这里有这样的聚会，其 实这背后有很多需要花很多钱啊，所以如果不是钱来支持，很多事情不容易办。所以这牧师跟他讲了这句话以后，他就安心了。所以他说，好，我就是最喜欢挖土，每天最喜欢研究怎么样挖土最有效率。结果这么一个小学毕业一生，他得到了316个专利。哦，神祝福他，给他很多的恩赐，包括我们现在在海上的这个挖石油的设备都是他发明的。所以这样一个弟兄，不是学历问题，是神给他特别的智慧，给他特别的恩赐。哇，他赚了很多钱，那么就奉献很多支持福音的事工。那么甚至于呢，他的太太跟他很同心，就从十一奉献开始，后来发现我们剩下的还是太多，到最后发现我们应该奉献1/10，十分之一自己用都很够了，所以1/9都奉献支持福音事工。所以这样的一个弟兄，神怎么用他？焉知你夺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句话各位大家都很熟，是以斯帖记第4章第14节。以斯帖是一个犹太人，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做波斯的王后，所以莫迪白当时就激励他，现在我们这个民族都当一个大的一个危机，那么你要怎么样救我们的同胞？但如果你还是贪生怕死，神还是会有办法借着别的方法拯救。但是神给你有这样的位分做王后，不是为了准老早就预备好为了今天这样的机会吗？台湾有一个人在政府担任很高的官，叫做李国鼎。他早年并不信主，那么他负责一个机构，是美国援助台湾的机构的秘书长，所以权力很大。他在想，我这些同事们要怎么样跟美国派来的这些官员呢打交道？所以呢，就每个州都办了交际舞会，叫中国的美国人礼拜六就是联谊来跳舞。后来呢，他信主了，读到这句话：焉知你夺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交际舞会改成布道会，每个礼拜还是一样照常约邀请他的同事来参加。那么同事们呢也不好不来，因为当时做官的影响力还是很大，所以就半推半就的携家带眷来参加布道会。后来呢，这些同事一个一个都信主了。所以我们看一看台湾从60年代以后所谓的经济奇迹呢，其实是因为有很多基督徒的财经官员给台湾那些很好的贡献。所以我们常想，一个人的决定，一个人的改变可以影响很多。所以这句话对我很大的帮助。神给我个机会，1979年到了美国，然后1989年我有个机会去经营一家租车公司，机场租车公司。我的同事都是大部分都是美国人，我的公司有500多个员工，只有10个华人。那我想这句话，今天神给我这样一个位分，能够经营这家公司，我应该怎么做？所以一直常常思想，一直询问神。尤其在美国做生意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这个行业非常竞争，而且这个行业里面我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华人跟我做同样的行业，所以一直思想我应该怎么做。那首先在我的公司里面，我就想我必须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同事能够认识主，让我们有相同的信仰。 所以我就请了职场牧师，叫做 Marketplace Chaplain。 因为在美国呢，军队有军牧，医院有院牧，学校有校牧，球队都有牧师，但是呢，职场有没有牧师？后来我找到确实有这样的职场牧师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我就去找他们来帮助我们。那么他们有男的传道，女的传道，有讲英语的，有讲西班牙话的，因为我同事当中有很多是西班牙裔的，中南美洲来的。所以这些牧者不分昼夜，就是帮助我们的同事，男的女的。几年下来，哇，我的同事有很大的改变，而且呢，很多人不仅仅是信心更加坚固，他们的生活各方面也得到不同的照应，所以又很公司很大的祝福。后来我在公司又开办了读书会，用公司的时间就学习我们查经班的方式，每12个人一组，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职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纪，把它打散了，然后一个礼拜有1个小时，12个人，啊，我们读一本书，书是我写的，但每一个同事都要带一张，然后所有人都要发言讨论，然后甚至于你还没来参加以前都要先预习，因为我自己先出实体的填充题让他们考一考，所以如果他没有预习就答不出来了。所以第一次很多人都不会答，因为他没有预习，那第二次以后，哇，每个人都很认真准备了，那后来讨论就不一样了。所以经过这样就发现整个公司的向心力，整个公司就很清楚的，哎，我们有相同的信仰，就不太一样，即使是不同的种族，就大家彼此合作。所以感谢主，我经营了24年，神一直很祝福我们。那么公司自动同事们就有查经班，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有祷告会，一大早哇，就有一群弟兄姊妹来我们公司为大家祷告。那么自己可以组成团队去监狱里面探访，到穷困的地区去做这些帮助穷人的工作。所以我是在做服务业的，我就发现这员工的士气高昂起来，那么员工的这个理念一致、信仰一致以后，就很好做事。2008年9月11号到18号，我到香港参加亚洲全福会的年会。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他们选择2008年9月11号到14号，那就是911过后的7年，那今年又来一个第七，又一个7年。那我一直这那几天我在香港，我一直思想从911开始一直到08年，我不晓得有什么样的感动。忽然间到了14号会议结束以后，主办单位带我们到香港一个叫做马湾的小岛，正在盖挪亚方舟。按照圣经记载的挪亚方舟的尺寸来盖，还没有完全盖好，但是我们就在外面参观，旁边有个广场，所以牧师们就带我们敬拜、赞美、祷告。就在这时候，神在我心中也有两句话，就是诗篇29篇的第10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救了我又好。诗篇46篇第10节：你们要休息，直到过去。啊，我在想，聋哑的时代呢，洪水泛滥。诗篇46篇也好像没有这样的环境。那到底神在我心中也有这两节圣经什么意思？实在不懂，但是很清楚，一直在我的心中徘徊。当天晚上我到深圳去了， 我原来在佛罗里达带领的一个年轻的弟兄信主呢，他后来回到香港，在香港有很大的投资银行工作。他倒是打电话给我说：“林叔叔，我白天很忙，但是晚上我到深圳来给你吃饭。”所以我一直等他过来，那一天的时间过了，还没来。在不久以后，电话响了，说：“林叔叔，我不能去了，因为雷曼兄弟宣告破产。啊，我今天晚上要连夜打电话给我所有的客户。”这就是金融海啸。我在中国按照原定的计划待了一个多礼拜，又回到台湾，回到美国以后，我的财务长告诉我，我们上个月九月份亏了100多万美金。哇，我从来没有一个月亏那么多钱的。接下来我的同行比我大的公司，都是很大很好的公司，都宣布裁员、减薪、退休金的都暂停。接下来，很多汽车的经销商都倒闭了，汽车厂包括通用跟克莱斯勒都宣告破产重整。银行也告诉我们，不再借钱给汽车有关的行业。那我的同事问我，我们怎么办？但那两句话就一直在我的心中，说神要我们休息，要知道他是神，所以我们倒过来，我们不裁员，不减薪，也不冻结退休金。说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十月份又亏了很多钱。十一月又亏钱，感恩节我必须要去参加一个大会当讲员，跟大家知道心大。但是眼看哦，我的库存现金快要用光了，哇，心理上确实也紧张，要去跟神呼求，神啊，不要让本后你的羞愧。到了十二月还在亏本，圣诞节快到了。真的是快要花不出薪水了，但我们的神实在是信实，他绝不误事。圣诞节一过，哇，整个生意好起来，而且因为我的竞争对手，很多人都把车子卖掉了，把一些站都关掉了。那等到这生意好转以后，哇，就很多的顾客跑到我的公司来，甚至在以前，很多顾客他不会光顾我。因为我们要在形象上不是名牌的，我们强调的是物美价廉，服务好。虽然车子都是新的，都是好的，服务也都很好，但是因为品牌的知名度不够，所以以前啊这些人不会来。但是因为经过了这个金融海啸，开始很多顾客精打细算了，他就来试试看，这家这么便宜，我们来试试看，发现哦。什么车子里是新的，我们原来是以为租旧车，哎，不是，都是新的，哇，从此以后我们口碑相传，连接下来每个月，哇，神很大的祝福，每个都赚钱，所以2009年是我有史以来赚最多钱的一年，把前面5个月的亏损，好几百万的亏损全部补回来，又多了1倍多的盈余。他说从那以后我们信心更加坚定，同事们知道说，啊，我们的神真的是在我们公司里面掌权做法，有坚持不裁员，大家都很安心了。那我们好好再好好更加努力读书，所以读书会大家的这个学习的精神就更好。我就这样过去这些年来，神就很祝福我们公司。那2年前呢，神就给我很清楚的呼召，这是我人生的第30个30年。就在那时候，2011年，我要到中国大陆去，发现飞机飞到了东京的上空， 机长宣布东京发生大地震，我必须要飞到北海道，在札幌机场过了一天一夜，就睡在地板上。啊，接着我就跟周围的日本人传福音，我的英语我的日语都不太够用，最后我发现哎，日本人都懂汉字，我就跟他们说哎，我们用几个字，第一个字是义，义是上面是羊底下有我，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在神的眼中看你的上面有一只替罪的羔羊，就是义，美丽的美，上面一只羊底下有大，哦，你尊羊为大，神就说你是美的。这个善呢，也是上面这羊底下一个祭，你就这样能够尊羊为大，尊这个披戴这个基督，你的生命就不同，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哇！我就带了一对年轻的日本夫妇信主了，他们愿意跟我做一次祷告。啊，我说其实就是祷告很简单。你心里相信的，口里承认，五句话就行。第一句话是：亲爱的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然后你默想三分钟，把所有想得到的罪都跟上帝认了。接下来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第四句话，我这一生要跟随耶稣。第五句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阿门什么意思？我说就像写英文信最后签的那个字叫 sincerely， 然后把你的名字签上去。哦，解释给他们听，然后叫他们重复一遍。好，愿意不愿意跟我做节制祷告？哦，这个年轻的父亲，年轻的夫妻呢，原来是满面愁容，因为他的父亲得到末期癌症，啊，现在要回去看，又待在这个机场，不晓得待多久。结果祷告以后整个容光焕发，脸色都白，那后来我们还继续保持联络。所以我就后来到中国，发现中国到处都有个消息说去抢购盐巴，因为听说福岛的这个核电厂泄漏，所以有辐射过来啊，必须要吃盐，所以整个世上都在抢盐巴。那我想到圣经的话，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原来这世上是缺盐的，那我们的身份就是盐，应该要怎么去做？然后神让我又想到摩西的40、40、40，他一生的三个阶段，也看到我自己30、30、30啊。我第一个30年在台湾出生长大，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基督教会，我们是传统拜偶像的大家庭，世代同堂，80几个人挤吃住。啊，孔孟学说四书都读得很熟了，所以一直排斥，但是没有想到，我1979年到美国，因为想要认识同胞，很寂寞。我当时在阿里隆纳的菲尼斯，很少华人，想到有华人的地方就是大学同学会，所以我就去了。哇，去了，结果他们对我非常好，然后开始听到福音，那信主了。所以我31岁信主了。那第二个30年，神非常恩待我。那么现在我人生进入第3个30年，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说，我应该要换跑道，趁着身体健康还行的时候，我们应该专心给神用。所以我就准备了2年，把我的公司很顺利的卖给另外一家比较大的建筑公司。所以今天能够专心来服侍主，感谢主。过去这2年，神给我很多机会能够到外面来分享。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下午还有一个工作坊，我会多讲一点啊。所以今天呢，就在这里，我跟各位彼此勉励，你我们都是 神所拣选，更何况在座很多跟我一样都是做生意的基督徒，那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的生意人应该要怎么样在我们的商场上容神一人？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明天还有机会能够再一起分享，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现在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爱我们，爱到底，你绝对不撇弃我们，这是你自己的应许，是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从前怎么救我们，现在也继续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主啊，主啊，你的话实在安定在天，你的应许是多么宝贵，也是绝对不会落空。主啊，我们就凭着信心向你献上感谢，也向你献上祈求，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位，在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身份，能够坚持以荣神一人的目标，让我们成为你圣洁活用的器皿，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发挥盐跟光的作用，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福音，蒙恩得救。主啊，我们是何等不骗人，但是主你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这些不能的人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就变成凡事都能。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